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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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翻到331页。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圣解现缘，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即进妙明，圣妙现缘，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圣性，圣妙现缘，我于彼前现缘觉生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圣性现缘，我于彼前现声闻声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现第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欲生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欲生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同鬼神，救护果度，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同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自果度，口断邦谊，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诸宿宿舍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执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执诸境界，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内证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畜生，不求亲报，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天乐出天轮，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龙乐出龙轮，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药叉乐度本轮， 我于彼前现药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钱达婆乐说其轮，我于彼前现钱达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罗乐托其轮，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紧那罗乐托其轮，我于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罗切乐托其轮，我于彼前现摩呼罗切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托其轮，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是名妙境三十二应，入果度身，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三昧，三昧正定而现出来的慈力，这个慈是有力量，所以呢，就三十二应，这里举的是三十二类，想要把自己这一类能够解脱的，比如说做鬼吧，你想把鬼脱离鬼鬼身，或者做畜生身，你想脱离畜生身，那么观世音菩萨只要你愿意，观世音菩萨都会加持，都会让我们脱离我们的那个鬼身呢，或者是不正的，只要你想，我不要做鬼，我不要做畜生，我不要做女人，我要成佛，观世音菩萨都会加持，都会让我们如愿。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照着去做，你都会如愿的，就怕就是不去做，说而不去做。光是说，哎呀，我很羡慕你们啊，你们都听经闻法了，一听听了这么久，你羡慕没有用的，你要去做。那么如果你听经闻法听了很久，你都没有去做，你一点用都没有，可以跟你说没有用的。佛说啊，你多闻，你听经闻法，每一部经你都要听，但是你没有去做，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你没有去做，你就不会懂，你没懂，你懂了你就一定会照着佛的话去做，你就是没懂，没有懂了，所以佛说的话就不入脑，你还是你，佛还是佛，佛说的跟你没用，没有关系的。所以佛说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了之后，你才体会佛讲的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去做，徒劳无益，最后落的是什么呢？最后落到一禅体。为什么多闻会落到一禅体呢？因为多闻他听经呢，他听佛生生世世听佛讲法，但是他跟佛唱反调，他因为听佛讲的很多，可是他不懂，他就给佛找岔。你给佛找岔吗？是你给自己找岔。为什么我常说你不是给佛找岔，佛也不会处罚你，你是你自己给你自己找岔。为什么呢？佛是金刚所聚集的金刚法身。什么叫金刚？佛是所有的善，每一件善都叫做纯善所聚集的，没有一点点空隙的，所以佛是时时刻刻都在善里面所做的点点滴滴是纯善，我们的不是纯善，我们所做的善里面都有我自己的企图在里面，所以不是纯善。那么佛是纯善，纯善，所以他纯善就等于金刚的密度非常，你看中金刚是没有空隙的，你们买个金刚钻看看，金刚呢它可以画任何的东西，可以把任何玻璃啊画什么东西它都可以给它画裂，但是任何东西不能够把金刚摧毁。佛所有的善就是这样子，善的究竟就是空。那么你是一个鸡蛋，为什么我说我们是个鸡蛋呢？鸡蛋跟豆腐啊，因为我们常常做恶，所以呢是松散的。你说鸡蛋打得破吗？谁的鸡蛋不会破啊？所以呢我们都是鸡蛋，因为我们做的恶多善少，但是善里面又不纯，你要对抗佛，是你佛来处罚你，还是你自己去撞佛的？ 你是撞佛的佛法吗？佛法是金刚，佛是金刚，你自己是个鸡蛋，你去撞金刚，是谁受伤啊？你自己受伤，佛有没有处罚你啊？佛没有动，是你自己不听佛的话，你自己去，你自己是一个鸡蛋去砸石头，是谁破？是自己吗？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听经文法听得多了不懂，没去做，最后落到了就是一禅题。为什么一禅题？你懂了很多名相，可是你不懂意思，意思根本不懂，所以你就跟佛抬杠，佛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说的这样结果不是这样，因为你都没有去做。告诉我们佛说，你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你就七天去做一天，也比你在那里写来写去，写来写了一大堆无用。我告诉各位，你写了一大堆都无用，你写的这很多错字在里面，那就不是讲经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你写下去是错字，那么跟讲经的人这个意识有没有相通啊？没通了嘛，就是错的。就是我说你们要包水饺，你们要包水饺，你可以写十页吧。我告诉你怎么包水饺，你可以写十页啊，面粉啊，要多少面粉，要量杯啊，要水啊，怎么和啊，这个菜怎么做，你可以写十页。但是你不如看嘛，你看讲了一遍之后，你就看别人做，做了一遍你自己做，自己做了一遍做不对，然后再改第二次，是不是比较快？哪个快？还是你背那个做水饺的那个食谱快呢？还是你先看别人做一遍之后你照着做，哪个快？那当然是你先看一遍嘛，看别人一遍之后，然后你做出来，这个笔记你自己再做一遍，这个快，总比你在背那个食谱背的一大堆，你还记不得呢。水啊，要多少水，面粉要多少面粉，发粉要多少发粉，要放油多少，要和多少分钟，什么要发等这个面团成了面团要让它醒多久，你做这么多有什么用啊？所以我常常说，你们写的都是错的，你不如记到脑筋里面去，你记到脑筋里去，回家你就去做，你每天听了什么，你这个礼拜你都照着去做，比你在那里写啊，你写的不是你的，因为是在笔记上，你记不得，你要记到是记到你的脑子去，是不是记到脑子去？你记到脑子去可以拿出来用，你写在笔记上，你写了半天，笔记是笔记，跟你不相关，写有什么用？所以听了之后就要去做。那么三十二应呢，就是也就是三十二种类，三十二类，三十二大法。我们不是有佛的三十二相吗？佛的三十二相它后面也是有三十二大类的这种清净法，所以才显出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就有三十二的力啊，所以现在显出来这些力是干什么呢？不是为自己用的。佛的慈力，菩萨的慈力不是为自己用，因为它本身就具备的，它是要叫去救众生的。众生在迷里面，都在梦里面，你跟他讲这根啊，因为我们这三十二应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根性。什么叫不同的根性呢？也就是说你生生世世你有没有修正，你有修正呢，你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嘛。你如果生生世世都没有修正，那就是凡夫或者是畜生啊，或是阿修罗，那没有修正嘛。所以你如果过去生你有修正，所以你这一生你就走得快，你过去生都没有修正，你这一生别人给你讲什么你都不信，第一个是不信，第二个也没兴趣，这个正法讲正法他没有兴趣，他也不会，连好奇都不会好奇，我可以告诉你，他连好奇都不会好奇，他过去都没有涉及到佛法里面，你跟他讲对他来说是一种天方夜谭，他不会听的。所以善要有根，你没有根的话他就不是善。所以听经闻法就是要建立善根，建立善根就是要去做。我们先看看观世音菩萨怎么样，你看他说令我生成三十二应，生就是心，我的心就有了，因为是慈嘛，慈就是众善所具的，所以有慈就有力，那么有心生是一个，就有三十二应，应是什么呢？应生化身，就有应生化身。那么佛，我告诉各位，佛的法身是不动，我们常常说佛有四身，是不是？法身、报身、化身、应身。我们常说佛有四身，事实上佛就一身，一身就是法身， 法身所起来的其他用，你说 其他用是报身、应身、化身。如果你们不明白，我举一个世间人所说，你看我现在这是一身，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是一身嘛，哈，我是一身，我可以教小学吧？可以，我可以去教小学，是不是？我可以不可以教初中？我可以教初中。我可不可以教高中？可以。我可以教大学？可以吧？所以我这一生是不是有好几个用处？这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一生我有好几个用处？那么佛的法身是一生，它是不动的。佛是法身，我刚刚是以世间人比较能够懂的世间法来解释，现在我们以佛法来解释，以无为法来解释。佛是法身，以所有的善法聚集的身，就是心，它不是身，它是心啊，它是佛是法身，就是众善所聚集的金刚心。所以佛可不可以教菩萨？可以，就是报身。报身是教菩萨摩诃萨，教大菩萨的，快要成佛的，教等觉妙觉啊，九地十地。所以佛可以成为报身，是不是？没问题。佛可不可以成为应身？应身是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教人，教我们人的，可以吧？可以。那么佛可以不可以现化身？化身就是说，以他想要去哪里教，他就在那里就会现出来，可以吧？佛的神通嘛，那是佛的神通。那么佛法身是不动，法身金刚不动。我跟各位讲，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个，也就是这个经里面《大波涅盘经》上佛所说的，大家所看到佛坐在菩提树下，菩提树就是正觉。佛坐在菩提树下，也就是佛在正觉心当中。那么佛在教菩萨，那么菩萨呢，跟着佛学法的，所以菩萨也在讲法，讲给这个其他的菩萨听，可以吧？佛教菩萨，菩萨再教给其他菩萨，可以吧？所以你在正觉，佛是正觉，就是菩提树，那么佛在讲法，那么菩萨也在讲法。同时佛可以到须弥山顶，到第四天上去给天人讲法，可以吧？可以。那么这时候呢，有了小鬼啊，他就知道说佛要到天上去讲法了。哦，佛去天上讲法，那么菩提树下就没有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到菩提下可以去捣蛋去了。所以这些小鬼就去看，哎，佛还在吗？没去啊，佛还在菩提树下。那么可是又听说佛去了天上，到第四天在这个须弥山顶，在第四天讲法，那我们到第四天去看看啊。那么到第四，因为去第四天，那么这个菩提树下就没佛，是不是？他们认为菩提树下没佛，那么一看佛在这里，那么他就说，那么第四天就没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到第四天去看，怎么佛也在呢？你懂我意思不懂？就是说他听说佛要到，比如说我们坐在佛坐在这里，那么他听说佛要到第四天去说法，那么他就想这个菩提树下就没佛，所以他就可以来捣蛋。一看佛在，那他想，哎，那佛在这里，那就不在第四天上，那我们到第四天去捣蛋好了。他到第四天看，哎，佛也在，四王天那里也在，佛也在。佛为什么都在？佛为什么都在？
千百亿化身，
千百亿化身，佛都在。哪里没有佛？因为佛的法身是不动的。法身什么叫法身？变虚空的，整个虚空都是佛的法身。所以你哪里没有佛啊？佛到处都在。所以很多很多的菩萨摩诃萨来供养佛，那么都看到，不管是在东西南北，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来给佛顶礼供养佛，都看到都是佛的正面，佛没有背面，都是正面。任何人到佛前面来供养佛，看到的都是正面，看到的都是佛给自己讲法。就如同在《楞严经》上不是说吗，天上的月亮，《楞严经》是以水中的月亮来说，你天上的月亮是不是是几个？一个。你向东走，月亮有没有跟着你走？ 有。你向西走，月亮有没有跟着你走？你向南走，一人向东，一人向西，一人向南，一人向北，每个人是不是都认为月亮跟着自己走？有没有说月亮没跟着自己走？每个人都认为跟着自己走，但是月亮有没有走？月亮没有动。同样道理，你们要想一想看啊，《楞严经》上也讲过嘛，这本经呢，水中的月亮，你只要有水的地方都有月亮，哪一个水里面没有月亮？你是在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只要有水，月亮在不在？都在。同样的道理，佛的法身也是这样子，无处不在。佛的法身无处不在，就看你的心跟不跟佛合。你的心跟佛合，你就看见佛了；你的心没跟佛合，你就当然看不见佛啊。你看月亮一定是跟着你走的嘛，8月15月亮啊，你在台湾月亮是跟着你走，你到了美国月亮也是跟着你走，都是跟着我，都是跟着你走的。同样就是我们去拜佛的时候，如果佛坐在菩提树下，你去拜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认为佛是跟我在讲法，这个是同样道理。所以呢，32蕴入诸果度，果度就是说所有众生的身心，众生的身就是国，众生的身就是一个国家嘛，众生的这一个身里面住的一个心，心是主人啊，身是物质做的啊，所以心要统领你的四大色身，你心不正，你的四大色身也不会好。你心要正，你所有的细胞就正了吗？你心不正，你的细胞也不正，因为心是无形的，是国王啊。你的所有的四大色身是物质的，是每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会成为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把你的四大色身统领好，你的心就要正。心怎么正呢？你佛说的嘛，你这个坐席要正常，你的一根要清净，你的吃进去的要清净，你说出来的要清净，你的一言一行清净，你的四大色身清不清净呢？当然清净嘛。就如同我跟他们说，你们吃肉，你们肉是不能洗的啊。他们说我们肉可以洗啊，在水里面洗，水里洗洗啊。我说洗得干净吗？他说洗得干净呢。我说洗不干净。他说为什么洗不干净呢？我说肉是一丝一丝的吗？是不是肉是一丝一丝的，每一丝，你们都吃过肉吗？啊，瘦肉是不是一丝一丝的？每一丝一丝中间有没有脂肪？有。中间如果一丝一丝没有脂肪的话，这个肉就粘在一起了，两条丝就粘在一起，所以中间就要有个绝缘线，就是脂肪。所以你瘦肉里面也有脂肪，所以一丝就有脂肪，一丝就有脂肪，有的脂肪厚，有的脂肪薄，你有时候看不见，所以它是密密麻麻的，你怎么洗啊？那么我说你有一个办法洗，你要真的吃肉，你有办法洗，就像你们在家里用那个抹布脏的，你洗不干净，你用肥皂粉啊，怎么洗它上面还是脏，是不是？还是脏，你就有一个办法，你就把它放在锅子里面，那么放漂白水，那么再放洗衣粉，你干什么？煮一煮，是不是？你煮一个小时，你把这个抹布煮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水是不是很好喝啊？你煮出来这水很好喝吧，你就吃了嘛。肉也是一样嘛，我说我教你个方法，你们说肉汤好喝吧，你就是如同这个方法嘛，那个肉就是抹布嘛，那么你就放在锅子里面，你也不要放漂白水，你也不要放肥皂粉，你就是放在水里面去煮，煮出来就是跟抹布水是一样的，你们就喝吧，你们爱喝你们就去喝。他说哎呦这样子哦，你这个比喻真好，我再也不敢吃肉了。我说不是我的比喻好，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我们看不透不明白。那昨天还很好玩的，昨天我叫他们不要吃肉，有个6岁的小孩，你叫我们不要吃肉啊，那我吃你的肉，因为你比较肥。所以啊，你说他6岁吧，他讲这个话不是没有原因，不是没有种子，是不是？任何出来的话都是有种子。那么他过去生的，过去很多是什么来的？是从哪一道来的？你们想？ 要吃肉，要吃，要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血的，那是什么哪一道啊？要喝人家血的，
吸血鬼。
对，就是从内道来的。所以他才虽然才六岁，他反应非常快。我吃你的肉好了，因为你叫我不要吃别人肉，那么我吃你的肉好了，因为你比较肥。所以我就想到经里面佛啊，就是度那个鬼，那鬼就是喝人血的嘛。他就跟佛说，你现在叫我们不要去吃人肉喝人血，你叫我们吃什么？佛说，好，我的弟子将来供佛的时候，那么我要我的弟子讲经的地方，或者是供佛的地方，那么我叫我的弟子出食，就是把所供的物，那么拿一些出去给你们吃。同样的，所以我印象昨天我很 shock， 因为真的跟经里面合。所以佛所就是所说的，你这一生你能说出什么话，都是你过去曾经你说过的话，你曾经做过的事。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你怕鬼是不是？你是不是怕鬼啊？那就是你做过鬼嘛。你是不是做过鬼你才怕鬼嘛？不然你怎么会害怕？我再给你们讲一件事。那天读到经里面讲课的时候呢，老师讲课的时候就经里面就讲到了，如果你听佛的话，你照着佛的话，你要成为菩萨摩诃萨的时候，你什么都要做到，你点点滴滴都做到。你做到的时候呢，你心无恐怖。我就读到这一句，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就在想，心无恐怖是什么意思啊？我就不大懂心无恐怖，就是你成佛之后你心里面就没有恐怖了。事实上这句话呢，在几十年前呢，心经里面也有心经里面也有嘛，就是就无有恐怖嘛，就远离颠倒梦想。所以我那时候就不懂什么叫恐怖，什么叫颠倒梦想。好，晚上就见鬼了。怎么见鬼了？就去打扫一个地方。去打扫一个地方呢，那么它有两层楼，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也不是我们这个讲堂，也不是会所，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房子呢，就是进去之后呢，都是水泥地。那么水泥地进去，那么从这边呢有隔，这边就可以上去。那么有那个楼上可以上去。那么楼上有一个房间就是很脏，大家要去打扫。那去打扫，结果呢，也印象中也有别人。那么门一开，轰一声呢，就是有一个光。那个光呢，就是那种不是佛光，不是日光，那种光是阴暗的那种光，还给你轰了一下，没有人也没有，把我吓一跳。哎呀，我就知道这是鬼啊。然后这时候呢，猛心里面就猛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说了好多遍。我醒来了六点，我就在想，哦，这个就叫做恐怖嘛。虽然呢梦里面是非物质的，梦里面是虚幻的，你还是会害怕。那就是你以前做过鬼嘛，从鬼下过地狱到了鬼道，到了鬼道，所以你这一生你还会害怕嘛，你还会怕鬼嘛。我就常常想，老师就不怕的，因为他常常说他不怕鬼，那么他根本不会害怕。我想我还会害怕的话，就是这个鬼道的印象，受苦的这鬼道的印象是很深的，所以你到现在都会害怕。你即使是梦，你在梦里面是有没有啊？梦里面所现出来都是你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跟各位说，经里面我告诉各位，任何一个字都是真的。我这句话几十年前就给你们讲过了吧，我今天再给你们讲，都是真的。你如果认真学佛，你不懂的话，佛就会现出来让你明白。哦， 就是叫做心无恐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心里面都有恐怖东西嘛，就视线给你看看，看你是会不会恐怖。所以你说你造业，你不怕，你下地狱你不怕。我告诉各位，到时候让你下地狱的时候，你怕不怕？
怕。
你自己想想看，你敢说你不怕吗？虽然那是梦境，但是你在梦境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那是梦境？你不知道那是梦境，那是假的，那是虚幻的。可是你并不知道那是虚幻的，你就是认为是真的。所以人在受业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人死的时候受业报就是这样子。别人看起来没什么，你看起来你就害怕。所以跟各位说，身口意一定要清净，你身口意不清净，你就没有戒定慧。你说你直戒，你身口意都不清净，身三口四意六七胡思乱想，一根不清净，就是没有戒定慧。你不要说我直戒了，我受戒了，但是你没去做，你就没有。你受戒，你是受了戒，可是你没行戒。什么叫行戒呢？你随时随地注意你的嘴巴、身、口、意、脑筋，这个一根呢，不要乱动。你如果这身口意你做到了，你的戒定慧才起得来。而不是说我先有戒定慧，然后我身口意才清净，那刚好颠倒啊。所以你身口意清净了，身口意清净了才没有惑业苦。什么叫惑？惑就是生死，喜欢生生死死，惑就是生死。业，业就是行因，苦就是受因。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五蕴皆空。你否则五蕴怎么皆空呢？想好了吗？先要怎么做？身口一清净，你才有戒定慧。你身口一不清净，你戒定慧根本没有。你所受的戒是一个假的，是告诉别人我受戒了，其实你没有做。所以身口一清净，你才有戒定慧，那么你才能够没有惑业苦，才能够五蕴皆空。所以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就是应身跟化身，入诸果度，入到各个修行人的身心去。世尊，所以先从这里，先第一个，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圣解现缘，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什么样的修行人，那么观世音菩萨现佛身呢？那就是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就是一言一行都要听佛的话的，这些修行人，这些修行人是为了要成佛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给他讲法，令其解脱，是身心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心嘛，把心解脱。所以我们心里面还有苦厄，还有害怕，还有恐怖，还有颠倒，所以要把这一些全部解脱。那么这些菩萨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就是心不动，都是在善的上面，心不乱动的。心不乱动，就先我刚刚说的身口意要清净，身口意清净就能够这个持戒了嘛。你说我直戒，但是你直戒你身口意还是乱动的话，就是没有直戒。那么菩萨摩诃萨一定直戒严谨的，直戒严谨呢，所以他才有戒，他的戒心和，他才有定，进修无漏，达到没有漏，智慧没有漏落，慧通通圆满，而不是事，把事通通转事成智，转智成慧，圣解现缘。圣解现缘，因为这些菩萨呢，为了这个，他的目的都是要达到人空法空的，就人法二空的菩萨，要达到八地菩萨圣解。那菩萨都是人空法空啊，人空就是所有的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好分别的。法空所行的事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所以要达到人法二空。人法二空，你要度众生， 所以呢要圆圣洁线，线圆就是以妙观察智，圆就是要把慧要圆满。那么我就是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这些菩萨摩诃萨来说法，令菩萨摩诃萨都能成佛，就是解脱。若诸有学极尽妙明，圣妙现缘，我以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有学就是还有烦恼，还有烦恼也就是说会不圆满，但是呢他极尽，心里面保持极尽妙明，他是慧，他能够思维圣妙现缘。圣妙现缘呢就是说我于彼前现独觉身，独觉菩萨在世间的时候没有佛，佛没有出世，所以他是看外层的境界，花开了花落了，明年花又开了花又落了，那么他来悟道的，悟道生灭嘛，这些生生灭灭的循环不停的，所以他是在心要极静能够观察。对于这些的修行人呢，观世音菩萨就现独觉身来给他讲法，让他能够体会。所以他因为观这些独觉，因为观到外境无常，那么他看自己的四大色身也是无常的，所以他才体会心是不生灭的。心不生灭，那么说的烦恼因为有外尘而起烦恼，所以他就把烦恼要把它断掉，那么正到空而入空，空就是不要有烦恼嘛，不要有烦恼，烦恼出去了，你的慧才有。所以极静就是定，妙明就是慧。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圣性，圣妙现缘，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断十二缘就是这个十二因缘，因为十二因缘就是我们生死的原因嘛，从无明开始，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死，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那么十二因缘就是因缘，十二因缘就是四缘，就是因缘、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我们这一生都是在因缘里面。那么十二，那么有些有学的人呢，他是因为听佛说十二因缘，他要断十二因缘。所以十二因缘呢，它有流转门跟环灭门。流转门就是跟着因缘这样生死轮转的，不能觉悟的，生生死死，就是如叶子在水里面，随着水流，水把叶子冲到什么地方，叶子就落在什么，叶子就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是一样，造业，所以跟着生死的流，跟着生死的海，在生死海里面这样漂流，哎，轮回到这一家，轮回到那一家，轮回到这一道，轮回到那一道，这就是流转门。还有呢，我们现在知道这是生死流转，所以我们要还灭。还灭就是把它转过来，无明灭了，行就灭了，行灭了，那么后面的就都灭了，把它转过来。只要十二个锁钩，所以十二因缘就叫十二个锁钩，锁就是锁门那个锁嘛，钩就是勾起来的，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十二锁钩里面一个把它断掉，其他就容易断了。我们现在就是扣得很死啊， 所以能够十二因缘，你把无明灭，无明要灭贪和容易啊，无明是根本无明嘛，你根本无明，这个根本无明它的根是很粗壮的，根是很粗壮的，一棵很大的树，它的根呢，树在地上有多高，根在下面多深，所以你要把这个根，把它这个树根拔掉，你怎么拔？你是不是要砍一棵树？我们现在是有锯子嘛，啊，有这个电锯，有这个专业人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你怎么砍呢？你是不是先把树枝先砍掉啊？啊，先把旁边的小树枝先砍掉，树枝砍掉了，然后再一点一点锯掉嘛。但是你要一下子砍这个根是没办法，那我们的根本无明也是很难断的，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现在身上面的五根上先把它转过来。五根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一根不清净，我们最重要就是一根不清净。一根是心王嘛，八是心王嘛，一根嘛，一根不清净，你看这一根是非物质的，但是呢它没有摸不着看不到，但是你可以用，每个人的一根都会用，对不对？你会用它，但是它不是个东西，你看不到它，你摸不着它，佛说它就是有，你可以用它，你如果你不用它的时候它就不起作用，你用它的时候它就起作用。所以佛要我们使用它的时候要用在善的上面，如果用在不善的上面，用在自私上面，你终究是要把一根上的染通通都清掉。它是让你用，你可以使用它，但是你把它用在染的上面它不干，你把它用在染的上面它要你自己扫干净。就如同你去租房子啊，房东把钥匙交给你了，那么房东钥匙交给你之前，他把这个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油漆过通通弄得干干净净的交给你了，你交房子的时候你是给他搞得乱七八糟，地下都是纸屑，弄得乱七八糟交给他，他干吗？他不干，他不愿意的，他这时候干什么？他扣你的定金嘛。如果说定金不能够补偿他的损失的时候，他干嘛？下一步他就去告你了嘛。所以我们在世间法上都是这样子啊，他把一个干干净净房子给你，你结果呢给他用到马桶也不通了，水管也坏了，门也掉下来了，窗户也破了，他干吗？他不干的，你一定要给他恢复到他原来的样子。同样的道理，一根每一个人都是清净的，你把一根呢搞得个乱七八糟，一根他干吗？他不会干的。一根是从哪来？是从八识，是从藏识来的。藏识是从哪来的？藏识是从如来藏来的，如来藏是清净的，每一个人都有个清净的如来藏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都有一个清净的干净的心给我们用。你把它用的染污了，这如来藏，这八识上的这个藏识，他干吗？他不干的。你把这心都染污了，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染污了，所以他让你受报。受报就是你要消掉，你要把原来的干干净净的保持干净，他不干净的部分你通通一定要受报。拿出去受苦。所以十二因缘断就是要修环灭门，修环灭门也就是说你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不生灭，叫做缘断圣性。这十二因缘缘断嘛，那么圣性，圣性显什么呢？不生灭的理。这个不生灭的理就是你自己要去体会，你要证到，都是在定里面你才能证到，你心很乱你证不到的。那么因为他想要断，他没有证到，没有亲自证到这个不生灭，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现圆觉身来给他说不生不灭的理，让他能够解脱法缚。那是观世音菩萨来跟他讲法。 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圣性现缘，我以彼前现声闻声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声闻声，声闻是听佛说这个苦集灭道，而能够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就叫无学。那么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因为声闻是从凡夫，因为执戒，因为执五戒行十善，听佛说苦集灭道，因为凡夫只知道苦，你跟他先说集，他不懂什么叫做集，你跟他说苦，他都说苦啊，我很苦啊。然后听佛说说法，说什么你的苦哪来的，你回头想想看，你苦是哪里来的，你本来没有苦，回头去找找看。那么找找看，哦，苦是一点点积来的，本来是没有苦的，那么苦呢一点点累积累积，那么在累积之前是什么呢？累积之前是高兴嘛，攀来的嘛，去攀缘的时候绝对不会苦啊。但是呢菩萨看到那是苦，那是苦果，但是我们去攀缘的时候是很高兴，没看到苦果，那么认为很好，因为你受益了，你很好，所以去攀了缘，攀了缘了，后来你攀到了好处，别人他也要从你身上得到好处，那么这样子开始他要把他给你的好处拉回去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觉得受到压迫，那么你就开始一点点苦，一点点增加增加增加，这就是急，急到了一个程度，那就是苦。所以苦是急来的。那么菩萨呢，他知道要行四圣谛，声闻呢他要行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菩萨知道集的后面就是苦，所以菩萨在行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要观察，我不能做的我就不要做，我一点都不要做，因为这个山再高它是由围城组合的，一点一点的围城才组合成一个很高的山，那么我们所受的苦就是如同高山一样，那么苦它就是围城所积的，那么就是一点一点累积所做的不如法的事情，累积才成为苦。所以要目灭，我们希望不要苦，不要苦的方，不要苦是有方法的，你就不要去造苦的种子嘛，苦的因子不要造嘛，那么你就要修道。修什么道呢？修菩提道。菩提就是修正觉的，正觉的道。修正觉的道，你就有听经闻法，照着佛所说的去做。那么到了见道位，你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菩提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惑，惑就是生灭法嘛，你把惑才能够习止。那么见道之后呢，继续修道，因为你见到了位，你并没有把业的种子给消掉，你还要去把业的种子给消掉啊！你不能说我会了，我懂了，那么业就消掉了吗？没有嘛，不是，就譬如说别人教你怎么做馒头，你说我懂了，我会了，那你馒头做出来了，馒头还没做出来啊！所以见到之后要修道，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要去做。见道就要从闻思修上面才能见到，所以初果罗汉就要断三界的思惑，思惑就是一根上面不正的，不正知正见的，就是思惑。那么思惑断，思惑有八十一品呢，八十一品的思惑啊，通通都要断掉，那么你才能够入灭。所以四谛空，四谛空就是在见到的见到位的时候就能够这个断惑。那么再由修道入 灭，就是把所有的入道灭尽定。由于由修能够入到灭尽定，也就是你能够把你自己的错能够找出来，没有说学佛啊都是教，就都是说别人的，学佛是学自己的，就是讲自己的错。但是呢，在参我们常常在静坐的时候啊，没有人愿意讲自己的错，都是包装的很紧密的。话说回来，你这包装的很紧密，你来生你要受报的。所以在参禅的时候，就是参禅之后就是说自己的错，每天静坐之后都是说自己的错。你说自己的错，就是把自己的根呢就在佛前就给他拔了，否则你就是埋的，埋起来你将来要受的。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达到灭尽定。什么叫灭尽呢？灭尽了烦恼，灭尽了所有的这个一根上的不清净，圣性现缘。圣性就是这个，你要证无生，但是呢你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无生，将缘未缘，没办法，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么在定中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现声闻声来说无生的法，让你能够体会，在这一个阶段上你能够明白。这就是这个四谛空。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生清净，我以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欲心明悟，欲就是说你要知道，欲你要明白你的心里面这个念起的时候，你是在正的还是不正的，还是你在外层上面，你是你这个欲是什么的欲，欲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外层。你一个念头起了，你心中都有相的，都是过去的经验。所以欲色声香味触法，人法不空，这都是欲。这个欲一起来了之后，你就应该要自己看到自己的欲是在三界，它是苦。所以佛说欲界都是苦，世间的事情都是苦。世间上的事情为什么是苦呢？因为世间的事情，世间人都是在五蕴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五蕴，每一个人的五蕴呢无非都是贪嗔痴，所以呢互相都有冲突，是争斗。每个人五蕴就是互相的争斗，所以因为有争斗，那么才有争执，有争执，那么这个世界上才有这个战争啊，互相杀斗啊，都是不平静的。所以你的欲起来的时候，你就要看三界是苦的，不犯欲尘，不犯就是不要沾，不要沾欲尘。欲就是你过去的经验，你当下的欲望，以及你当下对未来的想象的期盼的这些外尘，这些欲都是外尘。你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不一定是对的，要把它改过来。你当下所期盼的欲望，以及你当下对未来的期盼，你不要期盼，你什么事情你做了之后，如果是你度众生，你不要期盼他会达到什么成绩，你不要期盼他的。那么他做了就做了，他不做了你就算了，尽了力就可以了。因为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执着，他讲不听的，你跟他说他不听的。有些将死的人呢，他更固执，你看看那些快要死的人，他更固执，他固执不得了，你想救他都救不了，他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他什么人的话他都不听，都是将死的人，他就是这样子，这种个性就完全变了。所以你想不沾外尘，欲生清净，你要生清净，你的欲把它洗止， 但是你的欲是在正法上面，正法上面没有欲的话，你就不会听经闻法，你中途会断掉，你中途会有懈怠心，你中途就不会精进。所以你这个欲是在精进上面，这个精进可以带到来生的。你要身清净，同时心清净，也就是说不沾外尘，我身心都要清净，不为外尘烦恼，我以彼前现梵王身。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在定中，这个人在定中，观世音菩萨在定中就给他讲法。那么观世音是现梵王身，梵王梵天都是直接严谨的，直接严谨行十善的，就跟他讲清净法。跟他讲什么呢？说事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叫他们超出欲界升梵天。升梵天就到了色界，色界十八天呢，我们现在在欲界呢。若诸众生欲闻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以彼前现第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假如有些众生，比如说人道的众生呢，或是天人呢，他想要升到这个第四天，就是刀立天，刀立天就是三十三天。那么到三十三天就是在须弥山的顶，三十三天还是六欲天呢？他还是在欲界啊，欲界这个天人嘛，天人有六欲天，他有六天吗？那么这是这个刀立天是欲界的第二天呢，第一天是四王天嘛。你们到庙里去有四大金刚有没有？那个拿着皮弹着琵琶的啊，庙里面。很威武的那种，那是四王天，四天王，东西南北四天王，他是在须弥山的中间，那么再上去就是刀立天，刀立天就三十三天，在须弥山的山顶，所以他是欲界的第二天。那么他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就是三十二天，那么第四呢居在中间，第四叫做他住在善法善建成。所以合成三十三天，那么第四天呢就统领这个刀立天，统领三十三天，那么同时呢他统领四天王。那么第四天呢，他也是能够升到第四天，他是在人间或在做天人的时候，他行十善，他是直接的，没有这些都没有说不直接的，都是直接。那么行的十善法，所以才能够生在第四天。到了第四天的天上是做天人呢，寿命就很长的，那么没有苦，所以因为没有苦嘛，所以他就有些天人呢，他就忘了他以前做人的时候他怎么在修行的，他就享乐，他很长啊，寿命非常长的，等到享乐完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掉地狱去了。他可以活很久很久啊，时间久了，享乐完了，那么天人呢，他的花冠，天人都有花冠的，花冠就开始枯萎了。为什么枯萎？定力开始松懈了，定力开始松懈了，花冠就开始枯萎了。所以天人呢，他也是要直戒的，他要有定力。定力就是说心要不动，心都在善上面。那么如果你心松散了，开始有欲望了，因为天人还是有欲望，但是没有像我们人间这么样的重，那人间的欲望很强的，那么天人呢，他欲望轻了，所以他能升到天上，所以他都有这个花冠的，所以定力松了，欲望开始强了，花冠就开始枯萎了。那何况天人都能这样，那何况我们欲界，欲界就掉到这个人间，就很快就堕落到地狱去了。那么他腋下出汗， 就是腋下开始出汗呢，这都是开始脏了。你看我们人间有人腋下出汗，出来的汗那个味道很重的，很难闻的。这个都是昨天就有人问我啊，这都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有人出汗出的真的是受不了。我说这都是过去行不善，行的不善的，所以这是业报。什么业报？也许他自己没有闻到，是别人都闻到了，人家都知道，人家都远离他，因为他身上出的这个味道很难闻。我说你们有听过有的人呢，他一个礼拜不洗澡，身上都没有异味的，他身上都没有那种臭味，没有的，他身上还有淡淡的香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他过去行善，他行了善，他出汗他都没有汗臭味，我们都有啊，是不是？所以他就是出汗，他的汗他还可以给你治病呢。所以他身上还有那种这种檀香味，他出了汗他身上还有檀香味，他怎么会有呢？因为他就佛说得很清楚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嘛，你过去行了些什么善，所以你身上就会出现啊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好像，你过去做了些什么不如法的，你这一生现出来是什么病，不是一样的吗？做了不善所现出来这个病，你做了善你所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别人没有的你有的这种身上出的这种檀香味。所以天人如果花冠枯了，腋下出汗了，那么他就知道了，他就要堕落了，很快堕落了。所以他警觉的话，他就赶快去听经闻法，因为天上有善法堂，善法堂呢，那个鼓啊，他自己会打的，天鼓会自己打。天鼓一打的时候呢，就是要叫这些天人，你们要警觉了，你们自己要警觉了。但是我们人间人呐、啊，这个根就比较钝，就是比较不利，他不警觉的。我们人呐、啊、是不会有警觉心的。若诸众生欲生自在，游行十方，我以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自在天，也就是他化自在天。那么呢，他是欲界。那么这种他化自在天的这些众生呢，包括人道以及包括这个天人。你说我们人道啊，我们不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说我们常常被这个有四魔缠绕我们嘛。那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常常观自己的四魔，四魔呢就是五阴魔，我们常常被五阴所缠着，烦恼魔、死魔、天子魔。那么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常常就注意不要被这四魔所缠绕。那么五阴魔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我们脱离不开生死的这个魔，是缠绕在我们心上，让我们脱离不了生死。所以五蕴魔之后就是烦恼魔，烦恼魔也就是我们这个在一根上面想来想去，认为自己受委屈了，或是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就起了烦恼，这是魔。那么还有死魔，每一个人都会死，看你死的怎么样。有人死的呢就是很爽快的，有人死的呢他就不觉得是死，他就是这里的工作做完了就换一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工作。就像你在这一个在美国这里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你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所以他就不觉得是死。但是我们的众生呢，这个把死当作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没搞清楚要行善，那么死的时候就害怕了。所以死的时候都是什么样什么样子啊，脸都是青色的，嘴巴僵硬的，怕得要死的，就是那种死相，很害怕，就是我们就是那样的死魔嘛。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克服这个死魔，克服死魔的办法就是你每天都是照佛的话去做，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工作场所，换了一个地方。那么还有个自在天子摩，什么叫自在天子摩呢？对我们众生来说，我们身上都有自在天子摩啊。什么叫自在？我不高兴的我就骂人嘛，我不高兴的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嘛，这就是自在天子，都在你身上，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是不是？这种都是让我们出不了魔境的。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嘛，那今天要吃烤肉，明天要吃鱼，后天要吃虾，今天要看这个连续剧，明天要看另外一个连续剧，都是这随你，这都是你的自在，因为你爱怎么做你怎么做嘛，你就出不了魔境，这就是自在天子魔，很随心随你的心随你的意，这就是你的自在天子魔，他不会让你脱离的，因为他让你很高兴嘛，到死的时候他就不饶你了，你看他坏不坏啊？你活的时候你都可以的，让你自在。到你死的时候就让你就相反的，所以我们活的时候就不要自在，不要放逸，放逸就是自在。你明明可以去听经闻法，你在家里面这个混日子胡搞，是不是？你很自在嘛，我爱睡到几点我睡到几点嘛，让你自在，这是你的自在天子魔就在你身上。所以到了死的时候那就苦了，你就不自在，所以我活的时候我就不受自在天子魔的控制，我每天的功课排得很紧，几点到几点是做什么，几点到几点干什么，几点到听经文法，几点是做笔记，几点到几点什么啊，读什么经，你都安排得好好的，你就不要受到自在天子的这个你自己的自在天子的控制，所以你死的时候你才不会被控制吗？每个众生都有一个自在天子魔在身上，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它是欲界的，欲界就比我们这个就是指的六欲天天人的，它就比我们人道呢要好得多。若诸众生欲生自在，你想要身心自在，你能够游行十方，我以彼前现自在天身，这里的自在是指的天人，跟我刚刚说的那个自在是自在天子是魔，这里的是天人，两个你们不要搞混乱了，这个是天人，天人是行善的，那么那个刚刚所说的自在天子魔呢，就是你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可以你就脱离不了魔，因为都是向下沉沦的。欲生自在游行十方，因为天人就他化自差的天人呢，他是会飞的嘛，他是没有形的，他是这个心可以飞起来的，所以他要游行十方。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自在天身来给他说法，说什么法呢？说上品十善法，让他能够成就自在天的福报，让他能够得愿。他还是行十善法呢，五戒十善呢，观世音所说的法都没都的，他的根本都是五戒十善，令其成就，能够让他能够达满他的愿。若诸众生欲生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大自在天就是色界的天的顶，也是摩西首罗天，我们常常也说摩西首罗天王魔王嘛，是不是也是摩西首罗魔王嘛？所以摩西首罗天王，这里是天王，有三个眼睛，三目啊，这中间还有一个三目，八倍，那么骑白牛，骑着白牛，那么拿着那个白色的那个白的符，就是一个提手旁啊，一个符啊，那个我们说赶东西的这个扫苍蝇的啊，这个他拿着白符，那么前面我们刚刚讲的呢是游行十方，这里呢是飞行虚空，飞行虚空就是 大千世界的虚空了，那更宽了，也就是说他善法，他的善法比上一个善法还要这个好。我刚刚开始讲的说我们行善要纯善，所以他的善就比前面的善还要强。所以若有一类的众生呢，欲生自在飞行虚空，那么他想要做色界的主，那么能够在大千世界虚空上到处都可以去的话，我以比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观世音菩萨就以应身现大自在天身。因为他是这样，这个这有一些众生他羡慕这个大自在天身嘛，观世音菩萨就现大自在天身，那给他说上品十善，以及跟他说四禅，色界四禅吗？欲界没有禅定，所以色界的四禅，以及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来让他达到这个果报，那升到这一天去，这是第八个了。那第九，若诸众生爱同鬼神救护国度，我以比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就是天大将军身，就是四王天，就是天人，我们在欲界上面啊的这个天人，六欲天的最初的那一个，就是四王天。四王天呢，他都有，每一天都有八个大将军来统帅，那么以韦陀菩萨为上首，所以韦陀菩萨他示现为大将军。那韦陀菩萨拿什么东西啊？有一个杵，很尖的，很重的。那么他这样子一插在这个水泥地上，这根不这个杵啊，都会立在这个水泥地上，都不会动的。你要去拔它，还拔不起来呢。所以韦陀将军就是韦陀菩萨，所以菩萨现这个天大将军。所以菩萨是到处去的，他来统领四天王的。那么韦陀菩萨他三州护法，他有一州不去，哪一州不去？哪州不去？北俱卢州他不去，因为北俱卢州这个人，这些人呢、啊，他都很享福的，他没有苦的，他要什么他就有什么的，他没有苦，所以你叫他行善，他不会行善，他就是在用他过去生生世世所累积的福报。你跟他说苦，他不知道苦；你叫他行善，他说我不要行善，我现在什么都有，我行什么善？所以观世音菩萨去度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听啊。观世音菩萨说你们不听。我要杀你们，我们才什么叫杀他们也不懂啊，不听就是不听。所以我就常常说啊，如果一个人呢、啊、没有苦啊，就没有办法行善，那么受一点苦啊，你才知道什么是苦，你才会行善。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有了，我们的根基有这么利会自己行善吗？你要有钱，你有很，你家财万贯，你什么都有，你钱你身体也有啊，你很健康，没有病痛，你连感冒都不知道什么叫感冒。你要有钱，你家里面钱都有，你的房子够大，你什么都有，你这时候我来给你说叫你学佛，你会不会学佛？你一定会说我看你神经病啊，是不是？你一定会讲这样子嘛，你什么都有了嘛，你就不知道是苦是哪来的嘛，你都不知道，你也根本没有看到你过去生你怎么修正的，你都没有，你福报怎么来的都没有，所以就常常就会忘了。因为到了这个娑婆世界之后，就像个迷宫一样，迷失了自己。所以说苦啊，有受一点苦也是好的，你把受一点苦当作是精进。 所以我与比前线天大将军身。那么这些这个天大将军呢，他们是统领鬼神哦。你们要不要去统领鬼神呢？是吗？哪有说哦我不要，你要成佛你哪一道都要去，告诉你，你没说的，你在佛前面享福的，你每一道你都要去，鬼道、畜生道、地狱道、这个人道、天人，你都要去。为什么你都要去？去磨练嘛。你如果在佛前，你都在佛的身边，你都在享福，你这时候你会不会精进呢？你不会精进的。你说佛跟你跟佛在一起久了之后，搞不好还跟佛顶嘴呢。你认为不会吗？没大没小了，就变成没大没小了，你就会跟佛顶嘴的。佛跟你就不珍惜，你在福里面你就不知道这是福，你搞不好你还认为佛跟你一样了，就变成一禅题了。所以呢，菩萨是到各道去的，到各道去磨练。也就是我们你举个例子，你一个大公司，你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司的老板，他就要他的儿子哎，拿到了博士之后，到这个公司里面的最最低层去开始磨练啊，两年再换，两年再换，他每一个部门他都要去磨练的，这磨练十几年二十年下来才能够到一个经理啊。现在都是这样子啊，没有说是他一大学毕业回来或者一博士一拿到就给他做经理，没有的，那他把家产都败光了，所以他也都是让他到最低层去磨练的。菩萨也是一样嘛，你到各个地方去磨练嘛，你的磨练了之后，你才能够有什么心，你的慈悲喜舍的心才起得来，你否则慈悲喜舍心起不来的，你的金刚心才起得来啊。所以统领鬼神，鬼神不好统领的，我跟你讲啊，因为他什么地方不好统领呢？心不好统领。你认为是对他好，他认为他好，他认为说不好，你对我是不好的。你明明把心都挖给他了，他说你这个心是脏的，他还不要呢。就是这样子，因为每一个人呢，他的认知上面是不同的。你认为说我真的是处处为他好，我处处都是在保护他，他认为你处处都是在干涉我，你处处都是在妨碍我的，所以他不认为，他都不认为是你为他好。等到哪一天呢，他碰到了痛苦到了万分的时候，他才说我真的是后悔，那时候没有听他的话。我们常常做这种后悔的事，无时无刻不在做这种后悔的事。所以佛说菩萨摩诃萨做的任何事情都在正上面，他就没有后悔的。那记住这一点呢，菩萨摩诃萨跟着佛做佛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就不会后悔的，因为你都在正的上面，你是不会后悔的。那么你是不在，你在不正的上面你才后悔，你在正的上面你是不会后悔的。所以天大将军身，观世音菩萨跟他讲什么法呢？观世音菩萨现天大将军身，因为告诉就跟他讲三皈五戒十善法。三皈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自己就是一个僧，自己就是清净法身，自己不要把自己的清净法身给他沾染、给他污染了。所以三皈五戒是每一位都要守五戒的，十善法，以及还跟他讲秘密神咒。什么为什么要秘密神咒呢？可以招呼鬼神的方法，来让他达成他的愿。你譬如说这个四天王，东方的天王就叫乐玉，南方天王叫做檀帝，檀香的檀，皇帝的帝。西方天王叫做善现， 北方天王叫做善子，善就是善乱心的善，子就是脂肪的脂。举个例子来说吧，北方天王就是善子天王呢，就是《金刚明经》上面说的。那么善子大将军他统领28部，他统领28部他干什么呢？他巡游世间，你看看世间人呢、啊哪一家哪一家哪个人哪一个人呢、啊说些善的说些不善的，做些善事做些不善事，他巡28部，每一部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鬼神呢、啊、鬼神都是到鬼神有善的，鬼神就是灵嘛。那么他巡游世间，看看世间人，他28部下面还有每一部还有很多啊鬼神呢、啊、你是看看世间人，那么行善的遇到了这个灾难的时候他会去救他的。所以这些都是指的是善的。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以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四天王就是住在须弥山的山腰。四天王呢，东方就叫执国天王，执就是提手旁再加一个寺庙的寺，执国天王。那么东方的执国天王呢，他的宫殿他的楼阁都是金子所做成的，叫做金宝所成。那么东方执国天王呢，他就统领钱达婆毗舍遮，毗就是上面是个田，下面是个比较的比，舍是舍宰的舍，遮就是那个甘蔗的蔗，上面除去草字头，加上一个走部，甘就是蔗，毗舍遮。那么他统领这两部的鬼神，他保护这个执国天王，他就保护东胜神州。南方增长天王呢，他就住在白银岛，东方执国天王住在黄金岛，南方增长天王他是住在白银岛。他的宫殿楼阁都是白银做成的，他统领鸠盘茶，鸠就是那个一个左边一个九，右边一个鸟，盘就是这个大波涅盘经的盘，茶就是喝茶的茶，以及薛利多二部众，薛就是薛仁贵的薛，利是荔枝的利，多是多少的多。那么薛利多这也是鬼，这种鬼呢就是什么鬼呢，就是说这个四天王他脚下都踩着这种鬼，让他因为四天王上面都是修行人嘛，他要保护修行人，那不要鬼捣蛋，所以四天王都是你看他下面都是踩着都是鬼啊，让他鬼不要捣蛋，保护所有的修行人，所以他是保护南赞部洲。西方广目天王他是居在琉璃岛，他的宫殿楼阁都是琉璃所做成的，他呢统领毒龙富丹挪，富就是丰富的富，丹就是单数复数的丹，挪就是那么的那、啊、这个那个的那、啊、富丹挪保护犀牛霍州。北方的是叫多闻天王，他是住在水晶岛，他的宫殿楼阁都是水晶所做成的，他的统领夜叉罗叉两部保护北俱泸州。所以假如说有人啊，有人呢或是有天人呢，他想要统领这个世间的四大部洲来保护各国的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四天王身，给他说三皈依，让他受持五戒 要叫他行十善，要叫他那个保护国家保护人民，来叫他达到他的愿。所以而为说法，说法都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叫他直接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以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假如有些众生他喜欢这个生在四天王宫里面成为太子，四天王的太子，那么他来驱使鬼神，哎，要来这个叫鬼神办好事，叫他去做好事，不要害人。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四天王的太子身来给他说法，说什么法呢？说三皈依法、五戒、十善，那么让他达到他的愿，就是来驱使鬼神。因为太子的责任呢，是在帮助这个天主嘛，那是保护众生的。你譬如说八大军、八大将军，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八大将军所统帅的这个部署，假如有来扰乱人间的，那么四天王的太子呢就会加以制止。假如他不听的话，有违规的话，那么太子啊就会派大力鬼神或太天大将军去把他降服，不准害人。所以都是要帮助所有的世间上的人行善的。但是世间上人呢不知道啊，我们每天能够活下去，每天生活无虑，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功劳吗？你有没有看见多少人在帮我们忙啊？都没看到，我们都没有看到。你能够家里面平平安安的这样过日子，你能够小孩子这样子的成长，能够顺顺利利的成长，你以为是你的辛苦吗？你没有看到很多很多在帮助我们的，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呢我们就是近视眼嘛，都没看到。现在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在保护我们呢？否则的鬼神在世界上要捣乱是很容易的，他们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看得到我们。你以为鬼神看不到我们吗？鬼神看得到我们，你在干什么鬼神都看到，你在打瞌睡鬼神也看到你打瞌睡啊。鬼神看到这个人呢业障这么重，每天啊上课他打瞌睡，你还叫人家来保佑你啊？鬼神他保佑的哪些人呢？都是听经闻法的人。所以呢听经闻法照着佛去所说的去修行的人，那一次两次的他就让你好了过了算了，十次八次一百次他饶不饶你呢？他要给你点教训让你头痛。我不是吓你的，让你的病好不了。所以你要有个毅力嘛，你瞌睡从瞌睡是魔啊，打瞌睡就是魔啊，魔来的你都不能克服魔，那你怎么样能够克服你自己的这种病痛呢？那就是魔。所以魔一来的时候盘腿坐好，把它坐正，不绝对不要靠坐得太舒服，你盘腿坐得端端正让腿痛，那么瞌睡就跑掉了。你要想个办法让瞌睡，让你的瞌睡能够，瞌睡是魔嘛，让瞌睡能够这个昏沉就是魔啊，让昏沉没有啊。你听经闻法的时候，你看我讲的声音这么大声，那么你如果碰见老和尚在讲法的时候，老和尚他声音都是很弱的，没有时候没有这么大声，如果加上没有麦克风，那你更打瞌睡了，你可能趴在桌上呼噜呼噜，声音比他还要大声呢，是不是？要振作一点，不能打瞌睡。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以彼前现人王说生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人王有两种，一种叫做树善王，树就是上面一个西，东西南北的西，下面一个米，树善王，善就是善乱的善，树善王就是小米。那么就是现在世界各国的统治国土的这些人很多，是不是？ 到善，就是大国有大国的这个总统，小国有小国的总统，就是善部，就是说很多了，一个部落他一个族长，他也叫做一个小王，所以叫做树善，就是树，就是善部的这种，像小米一样散布很多，就是这种王很多的。那么第二种呢，人王呢，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都是用十善来教化世间。那么转轮圣王有四种，那么金轮王、银轮王、金银铜铁叫四轮王。金轮王呢是最上，那么他有32相，他有金轮宝。他接王位的时候，他有金轮宝，这个在经上面很详细，金轮王的情形是非常详细的，在其他经上面。那么这个时候他接金轮王金轮宝，金轮宝就从空而下。那么金轮王呢，就乘着这个宝，就当作是我们一般人的车子，他就乘着这个金轮宝，一日就能够巡游四大部洲，一日就巡四大部洲，比飞机还快。所以呢，他巡视的时候，各国没有不服从的，各国都会服从的金轮宝。那么就是转轮金轮王，金轮王就是快要成佛了嘛。第二个银轮王，那么银轮王他即位的时候，就银轮宝飞到他前面，他就趁着这个银轮，一日能够游行东南东西南三州，就是银轮王。铜轮王即位的时候就铜轮宝，那么他就能够趁着这一个铜轮宝，一日就能够游东南二州。第四个铁轮王，铁轮王他即位的时候就铁轮宝就飞到他前面，他趁着这一个铁轮，他就游南赞部洲。所有的各国呢都是他的管辖，所以转轮圣王就具足了，这个转轮圣王就是指的金轮王啊，金轮王就具足了七宝、四福、七宝，这经里面都有，有轮宝、马宝、象宝、主帐宝、将军宝、如意宝、玉女宝。四福呢就是端正，没有病痛，大富长寿。所以呢，假如有人想要成为这个人王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人王跟他说五戒十善，还要呢要有这个慈悲喜舍，还要就是有仁，就是仁爱的仁，要有德恨。这就是第十二个。我们今天讲到这，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